这个已经讲过了，前面九滴相应菩萨的立名，这个第十地菩萨立名有四重意思。第十有四名者，一名大神通，菩萨得大神通故；二名满法身，菩萨具无量三昧门、陀罗尼门；三名能现身，菩萨住高率天；四相身故，这个都在天等；四相身故，四名受止，菩萨于诸佛所得受止故。因为这里这个意思啊，都是连贯的，所以我就一起先念了，然后再根据这个文呢相应来解释。这个第十地菩萨所建立的名义，有的地方呢就是讲这个十地菩萨呢称为法云地，在这个有的地方呢称这一个菩萨地啊是最善成满住，就是菩萨当中到第十地菩萨以上已经是极其的成熟了，所以称为最善成满住。那么从这个功德上来讲，这里说了四重，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明大神通，菩萨智慧成熟，乃至于微细烦恼习气，在十地菩萨的时候都这个了进出了所以心自在、定自在、有自在慧，所以随这个相应决议啊要显发神通呢，那是容易的事情。就我们世间人呢烦恼多了，这烦恼起来的时候，这人讲个话他都听不明白的了，他自己要去做事情呢也很受困扰。心情好的时候没有这些烦恼了，那就不为其困扰。那要入定坐观现起神通，那是要初禅以上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么这里菩萨呢，十地菩萨呢，远远殊胜呢不可计数的功德了，就是这个什么样呢，三地菩萨呢都可以入灭定，就是入这个灭定定，这个四地菩萨这个就怎么样呢，能够念念入灭定定，那个功德更殊胜呢，到这里十地菩萨呢那更加是超过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现大神通境界。这神通是有差别的，随这个智慧呀、禅定的力量的不同啊，智慧有差别。所以你看佛的这个传记里面，那么这个佛受记呢，什么事情，那决定就会如此，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阿拉汉受记呢，还不见得，就是这个或有决定。或不决定，那这个是怎么样？ 就是心智力量的差别，通力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天眼呢是观三千大千不是观一个大千世界。那如果是菩萨的这个通力呢能够就像初地菩萨一样与百世界作佛现佛像。那这个十地菩萨呢就可以与无边的刹境来显现神通，所以是大神通。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明满法身，就是十地菩萨具无量的三昧门，无量的陀罗尼门。这个跟上一地说这个十一柱像的时候说这个三昧门呢陀罗尼门呢极清净是对应的内容就是菩萨到十地法云地圆满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陀罗尼三昧所以我们讲百千三昧其实就是无量无量三昧了那么这个禅宗的这个祖师传里面就是讲这个印度祖师呢那么有一个禅师呢他入三昧入三昧犯五百种光那么下面呢这些弟子啊这没有人能够想清楚的能够分辨的那这个多殊胜这个就是三昧门的差别。这个陀罗尼门呢陀罗尼门就是咒的意思这菩萨呢能够通达种种陀罗尼种种咒我们讲药师佛的咒观音菩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咒地藏菩萨咒那其实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陀罗尼啊咒啊是三昧光明当中所写有禅定的摄持力量所以啊这个咒相应呢它会决定起作用不是我们随时定力就能够说咒的那么这个十地菩萨呢这个具无量的陀罗尼就是具无量的咒这个是第二门第三个建立法云地啊菩萨呢就是能现身为什么叫能现身呢菩萨住偷在天等四相身故就是补出菩萨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四现在这个呢都在天当中现天身相所以你看这个弥勒菩萨呢早期的这个塑像是什么样呢早期的塑像是一个天人像弥勒菩萨在天宫当中呢都在天呢那么这个汉传里面后期啊是根据浙江奋发这个硬化事迹啊就是形成了这个判的一个体型来说这个弥勒像反正弥勒像呢弥勒菩萨呢是这个头戴天冠呢这个身上呢有这个珠宝璎珞种种装饰之具这个是天人像那么这个菩萨不仅仅说示现这样的像他也可以怎么样呢接下来就入怎么样呢 若这个无善菩提，就是正若无善菩提，四现成道，然后呢说法涅槃，所以现种种相，能现身。第四个受持啊，受持就是这个智慧福德了，到了极其成熟的层面，只一点点呢，就接近了，就应该呢决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诸佛，这个围观其顶，就好像这个丸子啊，长大了，学有所成了，能文能武，可以承担得起这个管理的责任。那么这个丸呢，就取海水，四大海水，这个嘞，撒到他的这个头顶，表示现在呢，这个国头啊，臣民呢，可以归你来统领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确定呢，那么到了这个十地菩萨的时候呢，诸佛啊为观其顶，就是为法王子啊，这个呢为少诸佛啊，要少其佛位了，这称为受持，名为受持。这个就是十地当中建立菩萨的名义，以说菩萨依地立名，是说菩萨随地修学即果，那么这个如何住以及住的名义，就是住地的名义都讲过了。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菩萨每一地每一地啊相应的修学以及所得之果。即曰随次一千六见性修三学，随次一后四德果有四种，那么这个先大概的解释一下啊，这里比较啊含义多，这几个颂子包括前面呢内容都是多的，所以啊一个颂子讲了很久，这一节课他讲两个颂，有的时候呢容易点呢我们就讲快一点，那么这个随次一千六见性修三学呢，就是指戒定慧三学，增善戒学，增善心学，增善慧学，从这个菩萨初地通达真如以后，再转入修道嘛，那么就是初地加上二地三地，然后四五六四地五地六地，那么这个前面呢是见性修三学，增善戒那就是戒学，增善慧那就是增善心那就是定学，增善慧那就是慧学，就是戒定慧三学。这个随次一后四德果有四种，这六地这个说完了以后，那么就有后面的四个地，就是七地八地九地啊，那么这个七八九地呢就是依这个这个无相有功用，无相无功用，这个成熟众生成熟这个诸猛 分别建立后面的菩萨四谛，那么这个是德果有四种，这个为最后面的这个四种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这个就是随地修学及相应的果来说，这个四谛啊，具体呀、我们再做个了解。这菩萨修学了，要修学什么？不是说这个见了性了、开了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看这里，就是登地菩萨要成熟殊胜圆满的果位，还是需要相续前行，依所得无漏慧，这个做如实觉了，这个呢如实观察，渐渐成熟，消除烦恼，乃至于微细习气，这个样子才做得到的啊！不是说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个是一种泛泛的认识。下面就根据这个四约了解释了来讲述。四约随次依前六见性修三学者，这个随次依前六就是十地当中的前六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这个六地菩萨了，依什么样呢？依见性，依这个修三学来得相应的果。菩萨与初地通达真如，那么这个通达真如啊，就是见性，这菩萨初地啊，就是见性，这个初地菩萨又称为极欢喜地。在这个登地之前呢，有相应的说法，这个称为圣解行地、圣解行住，就是菩萨熏集资粮，闻思佛法，然后依这个法空的道理、人空的道理，这个转微转细的观察，越来越趋向于真理的方向，越来越接近，烦恼开始减弱力量了，开始变得这个薄了，不那么厚了。可是在这个圣解行住还没有决定性的断除见烦恼，所以随逐的这些烦恼呢还会有困扰，那么到了这个初地菩萨之后，进入真实了，决定性的正的真理，前面是可能有退，若进又退，那么到了初地以后呢，是决定不退，所以对烦恼的调伏断除有一定的自在性，所以这菩萨呢生大欢喜。再有就是菩萨见的真实的觉知无始以来戏论颠倒啊，这种种所记都是错乱不真实的认识，为之癫狂呢，可灵命呢，可惜呀。那现在呢再没有这种阻碍了，这种呢 隔害了，所以深大欢喜。那再有菩萨见的真实啊，就好像这个人想要去爬山，先从家里面走，现在已经走到山脚下了，这个山近在眼前，再走就上山了，就有到山顶，这个呢，登高的一天，那么菩萨见性见的真理啊，这个时候啊，感觉到有基础了，感觉到接近无上菩提不遥远，所以对于无上菩提，对于菩萨行，生极大欢喜，所以称为欢喜地嘛，不怎么欢喜呢，生极大欢喜，所以这个初地是通达真如，通达真如，那如果从六波罗蜜来讲呢，就是说布施度圆满，这是初地菩萨，因为有法空慧呀，布施啊，不着啊，不爱呀，没有这个挂碍呀，没有障碍呀，第二地增善戒学，第三地增善心学，第四、第五、第六地学增善慧学，那么这个相应的是怎么样呢？见到之后就转入修道，那么这里讲随地修学及学果，这个学是怎么样？就像这个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那我们现在学佛啊，听讲课了，或者去哪里呀、或者是学生读书啊，背的书包那么厚那么重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痛苦啊，哪里会高兴呢？其实古代里面讲这个学，讲这个习，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这个学呢是，指具体实践的学，这个习呢是反复，就是不断重复，熟能生巧，就像这个开车啊，刚学会一样的，会开一点，然后就是经常想去上路去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然高兴了，那我们学佛法也是，学了，知道这个基本道理啊，相应的含义，就去思维，去观察自己，能够得到转化，那不亦说乎？那肯定是不亦说乎，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学呢，就是指去实践性的观察，不是我们现在学这个知识啊，接受了一堆又一堆的认知符号，而且还甚至于越学越糊涂啊，认识的东西太多了，他也缺乏组织能力啊，觉得这套哲学那套理论都还是对的，好像很有道理的，他也缺乏一个判断性啊，就不断的累积了，所以我们讲有学位无学位，你这个没有见到的人呢，你连怎么样学位都不等那个算，就是连什么我们讲学佛了，真正讲什么学啊，修到位的时候才会学，那个学就是要身体力行的实践，不是一种概念性的接纳，所以这个学啊，很有意思的，那么这里学呢是指修道见了真理，没有见真理怎么样，前面就是圣解行处，更不要说我们刚发起信心，在累积福之粮慧之粮， 那么这个时候算不算学？还在颠倒作揖的范围当中，只是也需要练习，也需要闻思，才能够引导发展往这个方向走，最后能够见真入，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学。这个有点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做衣服啊，这个先呢看了个图本啊，知道这个要准备哪些工具，好，都做好了。做好了之后呢，就开始按照这个方法，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嘛，就去做了。做了之后，第一次可能还不成，那又有人指导改，终于做了一个，是基本可以的，那这个就算怎么样呢？见性了。前面呢是准备，那么这个时候即使这个师傅没有再教你了，但是你也可以开始摸索的做，有一个基本上的掌握，方向不会走得更远了，因为决定方向了，不可能走得更远。那么初地菩萨已经见到真实了，不可能再走到细论里面去，断见常见，跟我们现在有些人学道理一样的，这个左右摇摆，没有一个正确认识，那么这里正的真如才真正转入修道，见到的后一刹那就是修道，所以第二地是学真善见，那么得到的果是怎么呢？称为离垢地。就是这个相应的戒垢不会再能够升起，乃至于小小小小的过失都不升起，所以第二地菩萨戒度圆满。第三地学真善心学，真善心学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成就种种定，就是能够定得到安稳，这个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二地三地相应的道，这个嘞实地的基本意思都有。那么这个第三地是这样子，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那就是跟学真善慧有关系的，那么学真善慧有关系的就相应的是地相应观，这个缘起相应观，觉分相应观，第四地是缘起观，第四地是这个三十七道品觉分观，第五地是四圣地观，第六地呢是这个呢缘起观，所以这个都是学真善慧，慧有二境，依法时为苦等四地，二缘起为逆顺观十二因缘，这个就是说了会所通达的境相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呢是有两类，两类是指哪两类呢？第一类是法实， 这个法实啊，就是光会所对的种种现象，所以我们称为法实。苦是不是一个这个现象呢？一个事实啊，是的。即是不是呢？诸般的烦恼也是，这些都是一个现象界的这个呢展现，所以称为法实。法就是相应的种种认知对象，实呢就是有一定的存在性，所以称为法实。第二个的话就称为缘起。那么缘起就不是一个观察对象上的这个呢显现了，而是怎么样，而是这些显现的现象其规律性。就像我们看这个树长大一样的，它都是怎么样，先是种子啊发芽了，慢慢长高啊，长大，逐步的开花结果，渐渐的老化，这个是树的一个规律。那么树的这个现象本身来讲呢，就是种芽、树干、枝叶、花果，那么这个是法实，那就是种种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之间的关联，相应的展开，是不是先有花果了，然后有芽了，是不是有了种子就有树干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先是有种到芽，有苗，然后再成熟发展，就有茎，有枝有叶，有花有果，这个是相应的规律性。所以这个缘起是从这个现象当中更深一层的观察，这个现象之间的这个呢关联。另外的词眼来讲呢，就是事和这个理。法实那就是事，缘起那就是理。这缘起它不是能够把它局限在说某一个现象、某一个对应的认知事物，那是不可能的。书是缘起的，这个桌子是缘起的，这个窗台是缘起的，车子是缘起的，都是缘起的，是它是一个道理上这样的一个观察，对现象界的这个背后深层的机制所产生的认识。所以这个会的经呢，有事有理来做观察，法实和缘起。那么这个缘起的话，就是逆顺观时而缘起，顺观时而缘起，逆观时而缘起，这个讲过了。逆它不是倒过来，逆它是对峙，称为逆。就我们修行呢，也要有什么样呢，要有正对峙，不是回避，不是躲开，不是逃避。所以像南传的禅师啊，有的他就讲了什么样呢，苦在哪里生起来，就在哪里观察，就在哪里把它消除了。不是说这里苦啊，我跑开了，哎呀这个庙里很苦啊，我待不下，我不待了，走了，这个人世间的生活了太痛苦了，我不做了，躲到深山里面做野人去，是不是这样呢？他这个就是换个境界，换个境界。佛法里面只是初修啊，在某些阶段，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调整其心，剔除 近处、阿兰若处，那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解决的方向，这个只是解决方向当中啊中间的某个过程。此二境亦在第二、第三地中，是故彼意建立真善，彼意真善会建立，是故彼地亦真善会建立。就是说这个死法和这个阳起不渐渐是这个四五六地当中有关，就是二地三地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当中也是有的，所以那里也可以建立真善慧学。那只是说了后面的四五六三地对应的观察力量、智慧力量明显更加强烈，所以后说，那么实质上离了结构之外，那么所产生的转化都是要走向于内心的。那么生而至于就是这个戒行的圆满，它也离不开内心的圆满，就是你心里面的起心动念呢，随着这个慧的观察的智慧观呢，就是烦恼日饱，过失的发起也就解决了，也就消除了，所以能够离戒垢。所以实质上呢，修道再往上面修呢，主要是光慧，那么就越来越辗转深入，行为上现象上呢，早就已经跨过去了，早就已经呢转化了，所以这里呢显见这个真善慧学呢在后面三地四五六。然第四地中菩提分会真善，第五地中地光会真善，第六地中缘起光会真善，故此三地建立真善慧学。就为什么都有真善慧的观察了，可是不在前面二地三地建立，而在后面的四五六地建立呢？就是在这个四地当中呢，菩提这个分法会真善，菩提分就是觉分呢，相应三十七品。这个五地呢，就是苦集灭道如实地光，这个会真善相应。这我们学佛法了，基本的这些内容要知道了。四圣地、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无明缘行、行缘思、思缘名色、思爱缘起，这些基本的内涵都是要去知道的，那样才能够树立起光修的方向。我们学佛了，不能不去了解，那么观的就越深呢，对峙的这个烦恼的力量呢越明显越大，就能够降服烦恼。所以这个三地建立真善慧学，谁次依后世 德果有四种者，就是这个颂的后半颂，就是七八九这个三七八九十这个四地。那么具体来讲呢，一地七地得五相有功用住，为第一果。那么所修学是怎么样呢？实际上还是前面的戒定慧三学了，继续劝习成熟，然后显见镜像无碍，只是还要起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成熟了，第七地无相住而有功用，这个是第一果。第八地得无相无功用住为第二果。第八地的时候是不动地，跟七地一样无相显现，同七地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不起功用，是任运如此的。这个慧观呢进一步成熟了，跟我们世间呢相应做事情一样的，最开始做的呢这个不是很熟练，所以额外的要这个集中精神才能够做好。那做熟了之后呢，就是很自在的很自然的就完成了，不需要费更多的力气，任运。那么这是第二果。一地九地得成熟众生为第三果。第九地菩萨呢成四无碍变，能够具足善巧去度化众生，所以称为第三果。这第三果一地十地得二门成熟为第四果，为第四果，就是三昧门成熟、陀罗尼门成熟、这两门成熟，这第四果。以说随地修学之果，那么这个，菩萨诸地当中所修学及相应的果，说完了，接受了完整。接下来就是说这个菩萨随地修习无留五因。这个无留五因，无留讲过了，就是无漏，留就是生死流，不导向于生死流，那就是无漏。那么这个五因呢，五因就是色受想行识。为什么叫阴呢？这个阴天呢看不到太阳，没有阳光，晴天的时候才能看到太阳。这个五阴如云遮蔽了真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呢万执有我，如实观察五阴呢，它原来只是因缘展现，只是色受想行识，那就是怎么样呢？由五阴五取运转向于清净涅槃，得怎么样呢？无漏的五运，那就是无漏的无留的五阴。这个五阴呢那内容不一样了，是无漏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无漏戒那是道功戒，无漏定那是由这个无漏慧啊观的时候所引申的定。那么这个无漏慧呢，那是与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真实一相观察所起的殊胜妙慧，不是我们世间那种小聪明，解决了一点问题，又制造了更多问题，烦恼多多， 这个是出世间的庙会，所以三真善学，真善学的作用，会的作用就是断除戏论颠倒，消除痛苦，那么这个就得解脱了，身自在心自在啊。那么有了身自在心自在是怎么样，解脱解脱之见，依解脱如实知如实见，不虚妄颠倒，那就是无流的无因了，那么下面呢就根据这个菩萨修习无流无因相应的角度来讲菩萨的实地，即曰见性净三身，亦在前六地，于地净曰远离五障故。这个净性见性净三身呢，亦在前六地啊，那就是指除外三四五六这个六地菩萨了，就是以见性来讲，然后净三身呢，这个是戒定慧三身，戒身定身慧身，那么这个余地净曰呢，就是其他的地净于两种，就是净烦恼障，净所知障，然后呢净什么，解脱相应的障，那么解脱清净，解脱生清净，解脱之见相应的障，解脱之见清净，这个呢远离五障，由相应这个障呢，那么就这个五流的五因呢不升起，这是怎么样，烦恼所致的障碍，烦恼所致的障碍消除了，那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这个具体来讲，当然这个进一步讲释的时候会讲到这个远离五障呢，还具体呢就是跟这个七六八九十地中的这个对峙有关系。四曰初级初地九性如前解，这个初地相应的这个呢见性，初地的见性如前解，就是初地的菩萨通达真如，多分怎么样呢，住忍法二空，入真实见，就是见性如前解，前面讲过了，那么这个第二地中戒身清净，第三地中定身清净，第四第五六地中慧身清净，那么就是相应的五流五音当中的三种戒身清净、定身清净、慧身清净这样的三种。后世地及佛地解脱身，解脱之见身清净，那么后世地就是七八九十这个四地， 加上佛地，那么就是解脱解脱之见清净。解脱是从烦恼断除，相应的角度来说呢，解脱之见是从断了烦恼的智慧心行对境所观来讲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从本身来讲呢，是烦恼心颠倒；从境界上来讲呢，是戏论不实，虚妄境界。那刚好跟这个解脱解脱之间呢，是倒过来的。是解脱生，这个解脱之间生，是这样子的。那么具体说这个五障碍，怎么讲五障碍呢？第七地中以直相无知为障。这个第七地的菩萨呢，是无相未住，有作功用，就是相应的有作意。那么这个知无直相无知为障，跟我们讲所知障所知障呢，就是知不真实，知不如实，知有缺陷，知有偏转，并不是知的本身是一种障碍，是依所知而所障碍的。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知见，建立正解，才有正行，修学有成就。不然的话，虚费光阴呢，很辛苦，劳而无果，沙漠里面种东西种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有正知见。所以第七地的这个对字是什么呢？直向无知，这个对字。那么这种情况呢，它是怎么样呢？就是现观种种诸相当中，能够与真如相应。那么初地菩萨见性，登欢喜地入地就通达真如了，就见性了。是不是跟这个就相违啊？不是。并不是说那个就没有见，那个见真如通达真如是即相而光，契入真实，通达真如。那么这里要断这个无相无知呢，是由真如契入所成的真实慧妙慧，转观诸相。那么转观诸相藏于流影啊，那这个就是直相所知。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这个也不存在了。所以是对字直相无知障。第八地以功用无知障，功用为无知障，这要起功用呢，起作意啊，无相相应呢，实际上怎么呢？法而如是，凡所有限皆是虚妄，这本来如是，还要起功用吗？不用起功用，这不起作意，不起观修，那么能够不起作用不起观修啊，也是断无相，断直相无知啊，进一步成熟。这个四理无碍，四理不二，所以八地菩萨的不动地。那么这个时候 就破了功与物之断。第九地中以不能化生无知为障，化生就是度化众生呢，度化众生要具种种的智慧观察三巧运用才能够度化众生。众生千差万别了，各种想法了都不一样了，不是容易度的，所以要这个呢，通达四无碍解，具足善巧，度化众生，这是第九地菩萨的这个所知障，就是化生无知障破除。第十地中以未尽二门无知为障，就要进二门，陀罗尼门进，三昧门进，也就是常和咒二者能够清净。佛地中以爱，以障碍无知为爱，为障，为此无知能爱声闻缘觉境界至诸佛之一切境外，由解脱此障故。那佛理当中的这个障是什么呢？这个是以障碍为障碍，就是有所知有所不知。那么这个有所不知呢，就是相应的所知障，障碍无知为障嘛。佛是通达一切，明了一切，没有这样的所知了，已经消除这样的所知了。可是呢，声闻缘觉有这样相应的无知，所以能够爱声闻缘觉相应的境界智，就是周遍一切世间的一切境界了，都能够如实的知道晓了。但是声闻缘觉能不能做得到啊？做不到。所以于此种种境界呢，不是全知，不是一切都通达。诸佛之一切境外，由解脱此障故。佛的境界是圆满的境界，于事于理，于无边刹境，于种种因缘众生所起种种的这个心念心行种性都能够知道。佛断除了这种无知，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重障，就是应该怎么样讲呢？简约的讲就是知境界障。于境界有障有碍，就是有境界上的无知。就佛的智慧呢，它一方面是通达真实，就是我们现象界一切最本质性最真实的层面，究竟的真理。另外一个方面呢，佛能够通达如实了知一切现象，所以佛的智慧是一切种子嘛。这个知真实，知诸法，就不只是知诸法，而且要 知真实，也不仅仅是知真实，也要知诸法，那才是圆满的智慧。那么由此这样的相应的断除啊，那么就成熟无留五蕴，也就是无留的五蕴。